今天讲是人生禅三十一集，人性赛极之外，松下幸之助，强弱不论，利他双赢。那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那他所谓的强跟弱呢，却很难去诠释。我们知道他小时候就由于家境的困难，他九岁就离家，然后到大阪当学徒。想想看，九岁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去当童工，那他很努力。他后来在80年后回想起来，他说这80年来他最高兴的时刻，就当初在当童工那半个月领那5毛钱的时候。所以他还说过，聪明的人是读了很多书，那非常博学多闻，而伟大的人呢，是不断的克服困难，走过难关，走过很多困难，这就是伟大的人。那松下幸之助一生也经过很多的挑战跟折磨。首先，他本身的身体呢，体弱多病，所以他20岁，他爸妈、他两个哥哥都已经过世了。他本身也经常由于身体的关系，没有办法到公司，但他却也一样经营着公司。因为他授权公司的部下来进行公司的管理，那在关键时刻当然再由松下来做决定。那这样看起来，松下他可能是一个弱者，由于体弱多病，但是我们看他克服困难，我们看他克服公司危机，那就像一个少有的世界强者。那曾经在1929年，也就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那时候也就所谓世界经济呢，几乎都快崩溃了，当然日本也受到影响。那时候松下的员工呢，477个人，那公司高层呢，就到松下家里呢，看卧病在床的松下幸之助，顺便跟他报告说公司应该面临这个不景气呢，要不得不要来裁员，或者公司呢很难渡过难关。而当时很多公司也都已经裁员，我们可以知道裁员是公司经营者呢，那身为一个强者，面对底下这些员工呢的弱者而言呢，他们觉得说弃主保帅，所以经常会看到不景气，而且公司呢那有困难的时候呢，经常首先第一个手段就裁员作为简单。但松下幸之助他不这么想，他觉得员工是自己的财产，他要保障他们。那觉得公司的员工好不容易招进来，也是公司的一个人才，经过这么多年的养成，怎么可以把他抛弃掉？所以他觉得要跟员工共存共荣，没有对立的，劳资不是对立，劳资是一起生活、一起成长、一起过日子的。所以他说不裁员。然后相对也不休假，大家努力把库存品把它卖完，让公司呢那可以呢一步一步渡过难关。那当这个消息呢由高层带回 公司的时候，所有的员工非常的兴奋，本来以为可能工作不保，所以这下呢，大家呢民心士气呢，大家整个士气一振，那几个月就把公司的库存品全部卖光了。所以这就是松下幸之助，他不一样的做法，那没有非常强烈的意志，也是很难来做到。而他对品质的要求呢，非常的苛。曾经呢，那有当时的呢，那电熨斗呢，那事实上当时价钱并不便宜。那松下呢，创造性的模仿，他要员工呢，发展出呢又便宜又好用的电熨斗。那收音机也是一样，他自己一个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呢，由于收音机呢故障而没有办法听到他想听的节目，他觉得这大家也是有这种困扰，所以他要员工呢来研发出可以呢让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稳定的品质，而且价钱更便宜的收音机。那后来他甚至以自己公司的钱来收购收音机里面重要项目的一个专利，然后开放给所有的厂商来使用。所以所谓利他，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那他把专利呢让其他一起竞争的公司厂商呢无价使用，不用钱就来使用。而他也曾经说过，那产品就像自来水一样便宜，让大家都可以来使用。所以他是所谓利他双赢的一个哲学。而他也非常爱他自己的一个公司的员工，所以他最早成立工会，他也最早来周休二日。那他周休二日呢，实际上在民国5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周休二日，比台湾早二三十年。他在民国54年呢，想想看，民国54年距离现在五十几年前，他就已经周休二日。那在台湾呢，实际上是在二三十年前呢才开始周休二日。所以他一切以员工呢为本来出发，所以在发展自己产品，在要求品质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强者，他强势要求自己的员工要达到这个目标。但另外他却是展现呢一个非常祥和，非常以员工呢的状况呢充分考量，也以社会呢为他的一个目标呢，来让大家呢都可以呢过得更好的生活。就像那时候78岁的时候，他听到鹿儿岛这个小地方呢人口越来越少，那大家居民呢生活越来越困难，他不管公司会不会赚钱，他就在鹿儿岛呢日本这个小地方呢设立工厂，让大家有就业的一个可能。所以甚至呢他以前呢在69岁，那曾经呢他120个代理商呢都亏钱，只有20个代理商有赚钱，他当场道歉流眼泪，感动了大家，他流下眼泪，用手帕呢不断的擦着眼泪，那很多员工也感动流下眼泪。然后他说，我重新再回第一线，他本来就做黑手起身，说我重回第一线，他当业务部的部长，提升业绩。所以他是这时候你可以觉得他是弱者吗？他是一个强者，意志无比坚强的强者。那你看他不像强者的时候，83岁，公司创业60周年， 从六十年前创立中夏的时候呢，经过六十年呢，从当初的三个人到六十年后已经六万个人，那当然现在呢已经几十万个人了。那松下幸之助他亲自三度鞠躬来感谢大家，感谢全体员工三次九十度的鞠躬，所以可以知道这个老人家大概九十四岁过世，他是如何呢，那以社会之心，以自己的员工的心为自己的心呢，让大家呢都可以过好的日子。而他的产品呢，他要求品质好又便宜，所以想想看他的一生。当然成功也绝非偶然，他创业的时候只有83块钱，那后来建立起呢那如此庞大的巨大企业王国，都已经数百亿美金的一个巨大企业王国。所以想想看他多么困难的一个环境，他经过多少个坎坷，他十几岁他爸爸他两个哥哥都过世了，他扛起生活的重担，然后20岁他妈妈也过世了，所以无不生活在一辈子呢，无不生活在以病魔呢来熬斗来战斗。那为了方便休养，他也授权给别人，那让公司呢不至于因为他的生病他要养病而受到影响。所以从身体和健康而言，他像一个弱者一样，而他很谦虚的不像一个强者，他把他成功呢归诸运气，但把所有的公司的一个失败呢归诸一个是自己。那实际上他眼光也是非常的锐利，他看到大阪呢的一个电车也就是地铁呢，那时候他就知道生活电气化即将来临，想要从事电器用品的一个生产研发贩卖，所以呢他眼光非常锐利。我们知道很多成功的人呢都一样有这种眼光，就像李嘉诚呢，就像王永庆呢，他知道塑胶工业呢为未来呢职业界的牛耳，为未来主要的一个潮流，所以他们从事塑胶方面。而就像松下幸之助知道未来呢就是电器呢使用生活电器的一个主要一个潮流，希望美国钢铁业钢铁大王，但是看到那时候呢火车的铁轨需要大量使用，而由于呢那不断的建设呢火车需要很多铁轨，所以他从事钢铁那一样赚了大钱，所以要配合时代一个潮流，要这种眼光，所以他从事电器，但有这种眼光也不一定呢就可以呢从此一帆风顺，所以他也经历过不断的困难。那创业之初呢，他每天工作呢10-20个小时，有时候呢刚开始很不顺呢，甚至连洗澡的钱都没有。当初创业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他那个底座呢卖不太出去，大家还没有这种习惯的时候，然后后来幸亏有人跟他买电风扇的一个零件呢，让他可以熬过去，或者那时候连要洗澡的钱都没有了，因为日本人没有自己的意识呢，都要去澡堂洗澡，那所以说已经穷到呢连要去洗澡的钱都没有。而每当业绩不振呢，那松下幸之助他的做法都跟一般人不同。我们前面所讲的高层跟他建议裁员，他说 No， 不裁员，员工是宝贵的资产，要跟员工一起生活的人，那这何等一个宝贵的一个资源呢，怎么可以裁员，后来一裁员呢 那你裁一个员工，一整个家庭就陷入困顿。所以要站在员工的立场来着想，而后的成立工会，而后的周休二日，都在一般业界的前面，以员工的福利为前提。所以后来呢，我们前面讲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在战争的时候，难免呢，大部分的公司呢都被军队用来生产战争的用品，所以那时候被政府认为他是军火商，被政府认为呢他的才华要把他解散。但由于多年来他对员工的好，员工呢心里知道，每个人呢提出陈情书，总共提出15000个陈情书，让政府受到很大的震撼，没有一家公司呢可以如此，所以松下可以继续呢经营下去。所以自助、人助，而后天助，危机呢成为转机。所以一个9岁就由于呢那自己爸爸由于生意失败呢，9岁就也离家乡来当童工。那11岁爸爸过世，他扛起他跟父亲跟母亲呢相依为命，扛起家庭的重担。而他本身呢又体弱多病，20岁就患上肺结核。所以事实上呢，他到28岁，他兄弟姐妹呢，父母中呢还有自己兄弟姐妹，总共10个人家族呢，最后只剩他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想想看，28岁的时候，父母兄弟姐妹只有他一个人呢，10个人呢只有他一个人还活在世界上，气的都已经过世了，所以非常的艰辛。那但是也由于呢他不断的呢努力，虽然环境虽然自己的身体把他打造成像弱者一样，还由于他的善良把他打造成像弱者一样，但是当然意志却非常强烈。而他眼光呢也是动足机先，可以呢才知道电气化时代来临，所以他本来是做脚踏车呢，所以就转到电气业。然后由于呢他本来想要去求学，但由于他以前小学没有毕业，后来呢去关西商工学校赶不上进度，所以不得不中辍。那在23岁成立松下，22岁以83块钱来创业，23岁成立松下，然后开始来生产呢电灯泡、灯罩等等，万事起头来。所以他一步一步的克服所有的困难，那慢慢的靠着电器用品那个制造生产，一步一步呢让公司呢来扩大来经营。而他的自来水哲学也正代表呢他的利他双赢。他买下收音机的核心技术的专利，免费开放业界使用，不用钱。所以他不觉得他是跟业界一定要经过一番厮杀，你这样分出来你强还是我强，你是强者还是我是强者，谁是弱者等等，他不这么想。他以宗教家精神呢，那大家一起来做生意，他免费开放给业界使用。而他的产品呢就要把它变成像自来水一样，又便宜，品质又好，又大量，大家都可以来使用。所以他有这样的精神，所以利他双赢，他对员工呢就看家人一样照顾备至，所以大家非常感激。所以当初才可以在世界大战之后呢，他公司即将被强制解散。那时候美军占领时期的政府呢，联合军司令部呢的当局呢要把他驱逐，要把老板驱逐。但很多公司都已经被驱逐被解散， 只有这家公司，让政府呢，还有让联合军司令部呢受到震撼，竟然有15000个陈情书，陈情说这家公司是真正呢为人民呢来着想，为员工来着想的一家公司，所以最后呢，也让联合兼司令部跟政府当局来解除所有管制的一个命令，来度过这个难关。而他以董事长呢，当公司碰到困难，他也把自己降级，直接冲到第一线去。这是我们前面所讲，把自己降级为业务部部长。所以他死之后呢，享年94岁呢，他的葬礼，每个人要参拜的人呢，绵延流长呢，1000公尺，1000公尺，这站的每一个人一个站的这样1000公尺，无数人呢，那世界各地来的呢，来悼念他的一个电话，有几万通以上。可以说日本国内外呢都哀悼，所以他从体弱多病，然后他也不断的呢来努力，那来跟自己的疾病来和平共存，然后他还顺应整个时代电气化的一个潮流，而他还不断的超越那些困难，所以让自己呢，那跟自己的员工呢一起成长，所以创业60周年的社庆的公司的庆典，他3度90度鞠躬，感谢所有员工，所以他经常呢说感恩感恩，他不止嘴巴讲，他也真正落实到他的行为里面，而他也呢做很多慈善事业，他大量捐款给地方政府作为社会福利之用，那甚至捐助那些因为交通事故呢那双亲亡故的孤儿，因为我们知道他11岁呢父亲就过世，他知道孤儿的生活的一个辛苦，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身体，我们觉得他体弱多病，好像是个弱子。那我们说这是人性赛极之外，因为他不会只想到算计，只想到人性丛林中的互相撕咬。我们从他一生，我们看不出来。所以他可以开放收音机的核心技术的专利给一样竞争的一个厂商，大家一起来使用，而劳资也不是对立，他视员工为家人，他没有那种我高高在上，我掌握权势，我是一个强者，所以任何有问题，公司有困难，我就裁员。他视员工为财产，纵然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他也绝对不裁员，感动了员工的心。而公司困难的时候，他把责任归注于自己，他把成功归注于大家，归注于运气。但当公司经营有困难，他把责任归注于自己，自己走到第一线，当业务部长、董事长，自己当业务部长。亲自跑起业务来，所以把所有责任扛在他肩膀。所以我们事实上每次我们在讲人性赛极，那当然2000年来人性的险恶，我们在讲人性赛极的时候都会不断来提到，不断提到孙子兵法，智者必杂于利害，一切以利益为中心，所以人性不是善不是恶，而是 以利益为枢纽，那利益冲突的时候呢，善可能转为恶，恶可能转为善，但是我们也怕大家呢钻入这个斗争的漩涡里，以斗争为乐，那为对这个社会那产生很多呢恶性的一个漩涡，我们不得不经常也要让大家看到人性赛极之外，不是每个人都只有以这个利益为中心，还有很多人呢他看到的不是利益，他看到是对朋友的友情，对自己员工的关心，对整个社会的关爱，甚至整个世界。因为世界需要正面的力量，需要光明，那人性的善与恶也由于呢自古以来要生存的关系，那经常也难免呢要陷于这样的漩涡之中。但假如我们一直只讲这种人性赛极，那也显得呢会好像在推广这种算计一样。虽然说孙子兵法说智者必宰利害，那一定会考虑到利益。我们讲人性赛己，我们目的是让善良的人呢那可以呢看到人性的另外一面，因为善良的人呢没有跌倒过，他不知道人性的一个险恶。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但善良的人要走过，要有实战经验，他才会体会到，或者他真的是不知道。那很多善良的人呢他不知道如何来应对，所以我们说人性赛己，那是要给善良的人开一扇窗，让他可以看到呢那有可能会遇到哪些状况，那事先来做预防，那也避免让善良的人呢会变为混亲。有些人呢变为混亲，也就变成呢对这个社会呢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那变成欺善怕恶等等。所以我们如何让善良的人来看清楚可能在面临利益的时候可能会有怎样一个冲突，这就所谓人性赛己。那所以我们知道人性，但我们仍然充满热血，我们呢愿意为众生为社会来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仍然希望我们像一盏灯拿来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因为有些善良的人那由于受到委屈不平，他又陷入这种泥沼之中，他走不出来，那可能他要继续善良下去也有点困难，那他也可能会变为呢对社会呢一种愤怒，甚至做出非常激烈的行为来。所以人性赛己在讲过程中，我们还不断的呢在讲人性赛己之外来做一个平衡，因为主要是给善良人来看如何可以在类似这种情况中呢可以先呢未雨绸缪，因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你只要比较容易看得出来，你就可以预先来自己呢有所各方面的一个预防跟准备。所以人性赛己之外，我们今天讲的是松下幸之助。他这个老板很明显的跟世界跟一般大家所看到的老板是截然不同，有事责任自己扛，流眼泪自己 当黑手跑到第一线。公司快经营不下去了，不裁员，大家一起努力，让员工也拼命上下用心渡过难关，也让员工感觉这老板是把他当成家人来看。当然员工也会回馈，也会回报。所以我们说，当联合军司令部，当政府要解散松下的公司的时候，每个人一封陈情书，15000个陈情书堆满了联合军司令部政府这个窗口，他们被震撼到了，有这样的一家公司，员工如此的站在老板这一边，所以所谓利他双赢。想看松下幸之助，他还成立 PHP 要来交易人才，那他的自来水则写，自来水则写又便宜又好，让大家都可以。他开放收音机的核心专利，让大家都可以免费来使用。那他成立工会，那很早就周休二日，虽然无不站在员工社会这个角度来看，他反而成就了一番事业。所以他不是从所谓人性赛己来看，所以我们说他是人性赛己之外，松下幸之助。以上，谢谢。